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七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你也知，也使你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求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实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剩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眼药插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然后下面第20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我们三天的特会，今天是最后一次，那么还有今天下午，还有今天的晚上。那因为我们怕什么事都不要提到最后，所以我答应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一次我们的特会呢，不只是给大家一点的知识，我们一同来温习那么教会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丰富。那么同时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希望也能进入这些丰富。那既然我们介绍了这大我们当然我们的目的是要介绍发给大家讲义中的101本书。那么不过我们讲以前呢，我们需要给大家一个总览啊，先有个概念。那么因为这是我们从前没有做的啊，从前呢我们只是在我们的书籍里面，我们介绍这些书，我们一样一样的介绍，有的是生命的一类，有的读经的一类。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从挖掘发现教会中的宝藏，那么当然我们像这一次的，我们把神的话，我们可以说对整个教会历史有个很快的复习，特别从16世纪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到底教会基督身体里面丰富有多丰富，那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一瞥就是了。那么然后顺便当然我们也提到101首，因为一本书，因为我们一面讲一面会提到其中的。那当然如果我们还剩下时间，我们会稍微再看一下。那万一我们时间不够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到底这本书还在，这本书就是这个属灵古典名著，这个凭借，那么这个就是这本书呢在活道已经有了。不过呢我们希望说没有多久以后希望能够再版，希望说能够更丰富一点，因为很多的东西呢没有放在里面。那么还有呢，我们可能真的像这一次一样，那么先是有感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丰富的来源，神从不同的角度经过了多少年的工作，然后你看见今天好不容易我们有了这些宝藏。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那么但是呢我们在实行上，我是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得到这本好书。那么我们已经说过有许多弟兄们发现可能最少有1/3应该都是有了，或者是更多的。那么其实呢据我所知道的应该是很多。所以我们这一次回去我们要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尽可能把所有已经有的 中文的，我们尽可能把它放上去。那么然后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下载的，所以这个就算是云端的图书馆。那么这101本呢，是只有特别只为着这一次参加这一次聚会的弟兄姊妹开放的，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清楚啊，因为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很多，很多人只是好奇，很多人有别的目的，但是呢，我们的意思就是希望说，真的有心的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好处。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做，就是今天呢还剩下一天半天的时间，如果大家有空的时候，就请你把你的名字还有呢你的这个 email 就电邮留下来。那么然后你特别上面注明一下你要云端图书馆，就是说然后呢我们在最短期间之内，我们要告诉你说应该怎么样做，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密码给你。不过我们希望呢你能也有一，如果你能做一点，能尽你一点绵力，能够帮助别的弟兄姊妹也很好。所以呢我们收到你的 email 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你愿意一同帮助我们建立这个图书馆。因为我再说哈，光是我们说过的三大巨著，其中有一本就是加尔文的，我们说过是基督教要义，但是我们晓得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的，英文就有好几种不同翻译，那中文也是，早期的时候你想一定有文理文的，现在有白话文的，那当然有的翻译是比较好，有的翻译比较拗口，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今天呢你假定说你看到这个101本好书，那么你可以到书房去看看，去问问，或者到图书馆去看看，那么你总是尽你一点力量来帮助我们建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希望说当你真的加入真的得着这个图书馆以前，那你多少做一点的工作，那么这样我想我们聚少成多呢，我们就希望尽可能把它变成比较完整的。那么这个主要是为着什么？为着这个中文的世界来说，华语的世界来说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尽可能找到它的翻译。所以呢下午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希望你有时间的时候就请你把你的名字希望写得工整一点，那么还有呢最要紧你的 email 到时候我们可以跟你联络，那么然后你告诉我们你这个你要的是什么，比方说你说要云端图书馆，我们就知道这是你所要的哈。所以大概这样，那么等到我们收到你的 email， 我们会告诉你怎么做。我们原则上希望说也许在一个月之内我们可以把它建立起来，意思就是说这个图书馆呢是我们已经有，我们其实有相当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弟兄姊妹能叫它做得更美好更完好，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你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尽可能你做一点的研究，做一点的探各方面，你都可以看看你能做些什么。我们知道其实在好几个地方都有图书馆的啊，我相信在台南有好几个很好的图书馆，那么应该不是很困难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台北也有，各地方应该，我想在台湾在华语的在这个应该有不少的图书馆，那像这种书应该不是很难，你到图书馆去找一找，你们名字有了各方面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到底它有没有那个中文的，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如果大家能够一同帮忙我们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那这样的话也许我们一个月以后，那么大家手里呢就可以尽量的用那个图书馆，那么当然那个图书馆将来可以改进的，我们可以是个动态啊，我们可以这样做。那么这个是我觉得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来讲是够了，我觉得101本如果你真的好好在主面有追求的话，实在是很丰富了。但是除非你真的是为主做工的，你真的为着要顾到爱，为着顾到更多的弟兄姊妹，甚至你觉得你自己应该有更多的装备，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那就不光是101本了，我们就知道说里面有很多，比方说好几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给弟兄姊妹有帮助。不过呢这方面是真的，因为那些好书的确都是英文，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么有的我这也有中文也是给神学生读的，那是非常拗口，有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翻的不是那么很理想，那与其你看中文还不如看英文。所以如果我觉得今天你真的希望在主里面丰富，那么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是其次，英文你一定要弄好，因为很多的工具书还有很多的参考书。所以呢我们就想在今年年底28号是礼拜六， 28-29-30，那么在美国，在靠近，因为你知道靠近纽约附近不是有一个叫耶鲁大学吗？耶鲁大学可以说是美国第二次大觉醒的一个中心，可以说圣灵在那里把火点起来的。所以我们在附近呢已经租到一个旅馆，那么非常便宜的，实在非是个美国很多地方没有像你我们所想象的比台北比台南便宜的很多。那么然后呢，而且呢这个吃呢就在那个就在范围里面啊，大家都可以自己负责个人的。所以我们大概有三天也像密集式的这样聚会。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我想我们有两天，那个因为这很多弟兄姊妹从西岸来，从远方来，所以我们就想最好用两天的时间，我们会安排一个研习之旅，是专门讲到美，专门来看美国第一次大觉醒跟第二次大觉醒。所以当然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纽黑文当然是一个地方很重要的重点，然后波士顿，那么还有呢像 Princeton 啊，普林斯顿，那么就是早期的时候，还有呢就是比方说像什么地方，像这个费城，费了 Philadelphia， 那么这几个都是我们希望花两天的时间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去。那当然如果很多人不远千里而来，那既然我们弟兄姊妹都在纽约，所以我们如果你们有时间也可以做一些安排。那么我们当初呢曾经有过两次，就是两个周末，连着两个周末就看纽约附近的教会的纪念，因为附近教会纪念也是很丰富的。所以如果你能多留两天的话，我们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安排。如果你再多一点时间的话，那么也许我们还是可以给弟兄姊妹安排一下你附近的一些教会的历史的景点。所以如果去的话呢，这个目的是要去追求去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对这个也有兴趣的话，那么就请你留上名字，你的 email 的时候，你特别讲到这个美东的讲座。就是你讲的美东的讲座就好，因为这是特别是为着，也是那个重点，也是像这一次一样。不过呢，我要稍微这个比这个线要广的很多啊，要广的很多，因为这个是最基础的。那这要比这个广，而且呢，很对不起，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想到美国好多弟兄姊妹，还有包括我们不光是为着会讲华语，也是为着在美国有些服事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有的根本只会英文的。所以那个聚会呢是用英文讲的，所以如果你去，你基本上你要听得懂，这个我想这是基本的。那么至于两天的旅游，那么这个倒是我觉得这没有太大的限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听不懂英文，那么就等于白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希望那么这个大家如果去的费用很简单，就是说旅馆住旅馆多少我们都替弟兄怎么安排好，那么各方面就是基本的费用，我想大家预备好就可以了。所以大概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那个呢，我们当然对参加那个聚会的图书馆，那比这个要稍微范围大一点，因为不光是一本零一本好书了啊。那么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更广一点，因为这个需要更大。那么至于如果真的有的弟兄姊妹不能去，他们实在有特别的需要，我想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我想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不必担心。但是我总觉得这是比较难得的机会，那么一面能碰到很多一同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是一同有追求。那另一方面呢，当然临场的感觉跟看录影看听录影是不大一样的，那当然我想都可以。而且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甚至于可以做同步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想这个现在目前一点不困难了，不过刚好时间跟台湾刚好是翻过来，所以不一定是可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可以接着录影啊，或者录音，到时候还是可以传到远方的弟兄姊妹。那么也许他们也借着这方面，如果真的他们也真的听了录影，看了录影，听了录音，而且做有一点心得，也愿意一同有服侍，我想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个图书馆呢，乃是为着所有这个有心的，甚至于然后呢为他们来预备的。所以大概这样，我给弟兄姊妹有过这样的大概这样的解释以后，那么大家就知道说，那么关于详细的情形啊，那么我们到时候再 就是说你只要写上你的名字，说是你愿意知道一些美东讲座，就是为着这一次的讲座。那么那个如果大家想知道详细的时间了、地点了，还有各方面怎么样安排了，到时候我们就会给大家联络。否则的话，我们就想到，也许你没有这个，也许你没有想到需要这样做。那如果我们知道你要这样做，我们会想办法和大家联络。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聚会，可以等到年底的时候，那个聚会是这个聚会的扩大，而且主要是用英文讲的。那么，但是呢，那些资料当然还是可以给弟兄姊妹。那么，所以在那个聚会里面，当然的讲义全部都是英文，就不像现在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要顾到弟兄姊妹的需要。那么我们猜想，在台湾的弟兄姊妹的英文程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你可以读，那么甚至于查一点字典，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啊。我想这个呢，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刚才讲过，因为在美国那个特会呢，或者那个讲座是用英文讲的，所以我因为没有翻译啊，因为实实在在我们觉得，如果所以这个是那个。是我们大家约好的，在美国这样做。好，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意思，那么到时候呢就留下你的名字，还有留下你的 email， 希望你写的工整一点。那到时候叫我们，到时候呢我们能够和你联络。那万一你到一半天都没有收到什么消息，那么你看你可以跟这里的活道联络一下，是不是你当时你没有写错了，所以东西没有送到你手里。否则的话呢，应该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在很快的跟大家就有联系，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或者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哪一方面有一些发现，也可以告诉我们，我想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啊。那么要紧就是说，不是千万不要，不是说哪这个要紧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找到了一些资料，当然有的是有电子的，有的是已经电子，有的不是电子的。那么有的呢，如果假定是我举个例子啊，假定他你知道他已经超过了这个版权时期，我想这个不是很困难啊。如果说一就是很早，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版权，不过一定要尊重这个版权。那如果你觉得没有版权的问题，那普通按理来讲你就可以去影印，影印以后它自然变成 PDF 档。我想在台湾有这种服饰，那如果有这种电子档呢，那么就可以。还有我们到时候会很小心，关于我们到时候真的有了这个图书馆以后，我们有跟大家比较相约的啊，有的啊，比方说的确有版权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在研究，不知道该怎么做。比方说，有的人呢，他是买了一本书，他自己用的，而且他买的是电子书。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样跟别人分享，所以就不能像我们这样的公开的就不可以了，那可能一定有什么什么限制。那么如果今天一本电子书你怎么样和别人分享，那么这个一定有一些我们希望是尽可能不碰触到这个版权的问题。那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小心啊。那么如果没有，那么假定说根本是版权之外的，那么当然我想影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然后呢，要紧就是现在你就可以变电子档，不是很困难。不过我再说你一定要小心，有些书虽然出版了是可以影印，但是呢可能还有版权的问题。所以你只要弄清楚了，那么我们良心平安了，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好，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细则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会和大家再联络，这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把它讲清楚的。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想我们就很快的就继续我们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完的。那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是很重要一段，因为的的确确你发现说在19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说神的确把天上的亮光呢就倾倒下来。那你回过头去想是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到底从16世纪开始 ,17,18, 那么里面许多神的儿女受逼迫，许多儿女的的确确经历了很多的苦难。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学了很多，所以这个丰富呢不光是真理的，而且是生命的，还有是道路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讲了半天主要是重在真理的，明白吗？这不是整个全部，不是，真理是很需要，因为这是我们的根基嘛，你把真理拿走了就把根基拿走了，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要注重那个真理。 但是呢，你看见注重真理有它的难处，不是没有它，有它的难处。所以我们要从历史上呢，要得着教训。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因着这个神的恩典，特别在19世纪，你看见有一部分的丰富呢，是从改革中，改革运动下来的。那有一部分呢，是后来神兴起了一班神的儿女。那么好像呢，就把过去的已经很丰富了，叫它更丰富。那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向主忠心。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原来在改革阵营里面的弟兄们的丰富是当然的，但这些人因着爱主的缘故，他们不止人人读圣经，而且他们读圣经的好像每个人都读研，都读这个研究所一样，都读这个神学院一样。所以明白他们是认真在那读的。普通一般弟兄姊妹觉得好了，我们把年轻人送到神学院，让他们去读这些东西，我们不必了，我们做我们的生意，我们做我们的家庭主妇。但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些，弟兄如姊妹也如此，你会不会想到说，这个读预表读得很好的是一个姊妹，为什么是个姊妹？有一个讲到圣经中的这个神迹的时候，读得最好的是个姊妹，稀不稀奇？那这个人也不一定他进过神学院，他没有啊，但是很稀奇呢，他就觉得今天爱慕主的话，他一定要把圣经里面的预表把它读了，然后呢把圣经几个神迹把它读了，很有亮光啊。所以你就知道慢慢的，神学院才发现说，原来在神学院之外的也有人有贡献，因为都读同一本圣经嘛。如果你讲哲学，对不起，你讲这个讲那个，那我不懂，你也不懂。但是问题就是，你有一本圣经，我有一本圣经，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马丁路德是对的，如果加尔文是对的，现在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个人都可以明白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来了。那如果说不，现在只有教会可以读圣经，只有一些人可以解释圣经，那么我们不是开倒车，不是开到回过去从前去吗？你明白，最早期的时候只有神职人员，只有祭司们可以读圣经。后来甚至把它绑起来了，锁链起来，大家都不明白圣经。最好，这愚民政策最清楚了，只要教会怎么说，你下次怎么跟就好了。但是不是，你看说自从马丁路德开了我们的眼睛以后，我们不再是被愚民了，明白吗？每一个基督徒不再是被愚民了。明白吗？所以像很清楚，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如果今天我所讲的不合乎圣经，你离开我。你要跟随圣经，我们敢不敢这样做？所以今天难处就是说，当初起来主得着这一班人，像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时候，这就是祝福的来源嘛，明白吗？你否则怎么会有祝福呢？你天当然是关闭的嘛，因为你圣经都没有，你怎么会有祝福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最重要的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不只给我们因信称义，不只让我们明白预定论的道理，神的拣选，但是更重要的，有一本公开的圣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的，是圣灵只要住在我们里面就能解释，就能够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些解经的定律你一定要服从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多，明白吗？当然不错，有的人在一天到晚在学术圈子里面，那神给他特别的恩典。有的人是家庭主妇，有的人他在家里面，他不光觉得读圣经就好，他觉得要更深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学术机构是深入，他在学术之外是深入的，那么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吗？所以要紧什么呢？要紧就是说，今天这些丰富应该是从圣灵来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你不管在学术圈非学术圈都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只有神的话被解开，能够叫愚昧的人都能够得着通达。我们都是愚昧的人，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承认的。好，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明白以后，我们就晓得说，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慢慢等到主的话解开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圣经才是最后的权威。我们可以有好多本书，就像基督教要义一样，把里面神的话把它整理出来，叫我们容易明白。但是这是我们的解释，这两个不相等的，你还得要回到圣经。我们相信说，那个五个这个预定论的这个五个主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但你不能说等于圣经，不能，因为你要看见要拿全本的圣经来解释才可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现在就是人
容器太小了。有的人觉得保罗的祝福就够了，他别的都不要，明白吗？有的人觉得大卫就够了，你今天稍微跟大卫讲的做一点就不可以。有的人觉得尼托生弟兄就够了，你稍微跟不讲一点点跟尼弟兄的解释不一样，他们说不得了。所以我们看这，因为这个缘故，这些都变小了，都变窄了，明白吗？今天教会应该是大大的一个地步，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这是我们的羞耻的地方，怎么？今天我们进步一点祝福，很快就骄傲起来，很快我们就以为我们什么都有了。然后主怎么说呢？你是瞎眼、贫穷、可怜的。所以这一点最重要。什么时候你向基督的身体一关闭，什么时候贫穷一定来到。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要从这里面能够得着。那么我们再说，经过了时间的累积和时间的推进，到了19世纪，的的确确忽然间好像你看整个的世纪是最丰富的，比起从前来，如果你算里面所出那写的书，好的书，好的作者，你比起17世纪、18世纪，每个世纪都有，没有错。但你真的做个仔细的计算，我是没有算过，如果你仔细算过，那肯定的19世纪是丰收的世纪。它来源最少有两个，那其实不止两个了，我们为着方便举。那么很明显的一个是从哪里？是从这个改革阵营来的。那么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苏格兰自由教会。那么那一次我们说过，表面上是个分裂，是个悲剧，但是我们要知道说，那一帮人大出走原因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而且他们真的敢让神来负他们一切的责任。所以你看见说，一面神把地上的祝福给他们，叫他们没有短缺，这是神迹，实在是神迹啊！你看见吗？那么我再说的，他们不是在真理上有什么不同，不是什么样不同，不是他们就问题就是到底谁是教会的元首，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敢这样做，那么敢这样做呢？神敢祝福他们，结果果然就把一些天上的祝福倾倒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昨天稍微讲一下，那不过稍微一撇点一点就是了，如果大家细看的话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是点一点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来源。那么还有一个，我们不是说过吗？你这些丰富是做什么用的？是展览用的吗？是让人觉得很骄傲吗？不是的，是为了打仗用的。为什么呢？主知道说，到了20世纪，尤其到了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候，可以说是最艰难的时候。如果那一次不是因为你看这些爱主的人真是为主打美好的胜仗的话，那么弟兄，现在年轻人就完全被淹没，年轻人完全就被裸去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今天圣经和福音真理仍旧能够站住，原因在哪里？因为圣经能够证明自己。圣经你清楚不清楚？所以现在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慢慢慢慢累积在累积，所以最后呢，你看见真的面对，尤其在美国战场上面对这个新派自由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般的这个神所使用，那是在学院派没有做，是在学术圈子里没有做。那么这些人，我们说过，这就是在美国的这个 Princeton 神学院那里的确出了几个巨人啊，的确一点没有错。那他们呢，这个东西都是响当当的，讲到基督童女玛利亚，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很清楚啊，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根据新派自由派说，你看这个圣经靠不住啊，那你看有人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从各方面来去看，那么还有呢可以回答许多的问题。那么还有人不相信主耶稣什么童女玛利亚生，你看有一本书就是这么厚，就讲到主耶稣童女玛利亚。那你说主童女玛利亚生这有什么困难呢？为什么需要这么厚的一本书呢？你就知道那个征战有多激烈。那比方说以赛亚书，有的人说这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以赛亚书前面呢45章说到古列，诶，怎么可能在还没有降生以前，古列还没有降生以前，如果根据那个时间表的话，那么好了，那你怎么圣经就说古列还没有降生已经呼召他了？那那些不相信预言的人，不相信神是全能的人，你看见吗？很自然认为说这个一定是后来，一是马后炮后来写的吗？所以是两个作者。所以以赛亚书就好像以赛亚一样，以赛亚听说，据说呢圣经里不是讲用句句死吗？那就是以赛亚根据传说。 那么以赛亚当时寻到的是被两个木板夹在一起从中间锯开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不光是以赛亚，连以赛亚的书都被人中间锯开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就读圣经没有这个可能啊。你若读旧约，你若读这个什么地方，你读这个约翰福音很清楚啊。你看见同样我们的主讲，我们的主或者约翰讲的时候，一面是引以赛亚前，说以赛亚说是讲前面，后面说以赛亚说讲后面的。所以没有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自从这些新派自由派人起来的时候，那么谁起来说话呢？就这些人起来说话的。他们很清楚告诉你说，那以赛亚书根本从头到尾是一卷书，然后可以证明给你看。那么你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兴起了好几个这样的巨人。那么从神的话里面，意思就是说，你要么就不要相信。圣经，新约的圣经和以赛亚书是要么一同倒，要么一同起来。明白吗？今天很多的人他是前后矛盾的，他要这一部分不要那一部分，但是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于已经对于普通爱主的弟兄姊妹，这不是问题，也没有困扰。但等到你看见真的整本圣经接受考验的时候，那的确需要有巨人起来，有战士起来，勇敢的战士起来。那这些人一定要武装的。那么什么做他们的武装呢？当然这多少年来累积的丰富是他们的武装。但是我们讲过，不只是这一半弟兄们起来，还有一半。那一半呢，就是特别在19世纪的时候，神在英国兴起了一个很大的运动，我们称它做弟兄运动。那么这个弟兄运动呢，你看很稀奇，我们详细的我们昨天大概已经提了一点，我想我们今天不再重复。那么这个运动很明显全世界能感觉得到，尤其在英国政府，你看那些这个可以说英国政府最重要的最忠诚那些人几乎都奴斯弟兄会的人。我说过了，他们在什么地方都有他们的聚会。那么尼托森弟兄不是有一次访问他们，就问他们说，如果我真的要访问你们每个地方要多久呢？他说要20年，这一点都不是夸大的。所以你就看见说，神的话就深入到每一个地方去。那么他们从近前派学了一个样东西，他们会祷告，像他们一样，所以办孤儿院，而且他们不止读圣经，天天读圣经。你看见吗？他们有的时候一天要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就一年就一遍了。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在房间里面看什么，这个读经一年一遍了，有好多各种的，不要忘记是从他们那时候开始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养成这个很好的习惯了嘛。但是你知道，等到这些人他们发现神话语的宝藏的时候，他们没有等到那些在学术背后研究的结果来告诉我们，他们自己就先跳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然后呢，他们读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认真的情就比神学生还要认真。但是问题在这里，神学生呢，你要拿学分的，你给我学分我就做了，然后我就读了，然后呢好不容易搞毕业。所以有的人是混毕业的，那很清楚的，明白吗？那有的人有的人就是不喜欢读书嘛，他需要一个文凭，他需要一个资格，这个是他所需要的。但这些人呢根本不需要，他根本已经是爵士，根本是皇家，他根本已经把那个都不要，头衔的位置世界都不要了。他要什么？他的还有一张毕业文凭，根本不需要，他已经完全被世界所认识了。所以弟兄姊妹，他要什么？他要的主自己的话。所以他主的话他就是摆上去，你明白吗？很稀奇的。就像尼丁当初这个读主的话的也是一样啊，他读主的话的时候，到时候尼士姆只敢把这个饭放在门口，不敢进去随便打搅他。你像 Campbell Morgan 也是这样，他怎么读圣经啊？他早上6点钟进他的书房，12点钟才出来，稀奇不稀奇的？人家问他说，你到底你的秘诀在这，为什么你的圣经能够那么透亮呢？他说汗啊，更多的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吃饭吃出汗来，对不对？也有人吃出泪来，尤其是如果你给别人吃，你常常就吃出泪来。但如果你吃别人的饭，你常常吃出汗来，没有错。但是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这样做？没有。所以我们晓得说，的的确确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不只是耶稣迷，他们也是圣经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举一动，你看见 就是为着主自己的话。所以这些人钻到圣经里面去，你如果仔细去读，你如果去看的话，他们花的时间不见得比在学术圈里面都更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当然我们期待说在学术圈里面的人，他们有专门的老师，有专门的时间，你什么都不做，你应该好好读书了，好好把主的话读好了。但是问题就是今天在学术圈里面，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就知道说有音乐课啦，这个那个一弄了以后，你真的，所以我常常劝别人呢，有别人问我，我说你如果真的要进学术圈的话，你先把圣经读熟了再进去。如果你想进去再读熟了，你就很少有这个机会，你去问那些所有有过这个经验的人。进去以后你忙什么呢？是忙很多人怎么批判马太福音，怎么讲四福音，怎么讲这个讲那个，你要知道这个这个派那个派那个派。那我问你，马太福音读多少遍呢？你神的话读多少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在乎你在学术圈还是在学术外，这个圈外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为谁活着。在学术圈里面，你要的是个学位，你是要的是世界的一个承认。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些外面东西，你无非光是让主来承认你，你光是讨主的笑容，你够不够？当然够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尼弟兄一点没有夸张啊。他说如果你在弟兄运动里能找到1000个会读圣经的人，他都不觉得稀奇啊，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神在英国所做的工作。所以难怪你看见神的话就解开了。所以要记得这个跟什么呢？跟近前派那个读圣经还是不一样。近前派读圣经是日常读圣经，是为着我日常应用的，为着生活应用的。那这些弟兄姊妹不是，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根本就是为着神的话来活着的，然后彼此交通，彼此辩论，那么你看见，然后慢慢就找出对来，找出错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风气，这是圣灵当时做的。所以你看见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明白吗？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说他们读的圣经不见得是输给别人。就好像你记不记得早期啊，古中的弟兄们，他们就是读圣经，因为他们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读圣经，所以每一个人甚至于这个马太福音都会背的，这个很是他们就照着神的话来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逼迫他们的人是谁呢？就是修士。那修士呢，尤其是多米尼会的修士。那多米尼会他们特点在哪？他们就是很有学问，很会读圣经。但是你看好了，他们的圣经绝对赶不上他们十几本，所以这可怕嘛。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紧张了，为什么呢？所以就让教皇下一道命令，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所以不要忘记，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就是因为多米尼会的人，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圣经根本赶不上他们。你赶不上他们，你没有办法抓住这些人呢、啊、因为这些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些人知道说今天坐在这个坐在什么呢？坐在罗马那是个敌基督啊，他们看得出来啊。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怎么看出来？是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出来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那些乡下人就不懂，没有这件事情，你明白吗？许多时候你可以看见，我永远记得很清楚，我的岳母就是一个字都不是，还是裹小脚，是个旧式的女子。但是很稀奇啊，你叫她看中央，当时的中央日报看不懂，但是在圣经里面的字都看得懂。你只要听她讲几句话，那我也倒是读了一点的书啊，手里有造诣，但是很稀奇，里面我叫她觉得佩服啊。所以你要知道说，当时的古中弟兄们是人人读经的，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这是最叫他们害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所有他们找出来70个大的异端里面，最可怕的是这个。为什么呢？他们不光是可怕，圣经读得熟，而且他们的行为太好了，好的没有话讲。而且呢，如果你从德国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横过来走过欧洲的话，你根本不要住旅馆，每天都可以住在弟兄家里，弟兄彼此相爱啊，所以不得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大家真的爱主，你看见不是这样，今天整个教会贫穷，为什么？就是觉得好了，我们管世界的事，你们去爱世界吧，你们专门管属灵的事。那么你管属灵事，你一定要受一点训练呢，你是不是呢？所以让你们，我们给你们钱，你们就好好做好了。如果你等着这些人毕业，那么弟兄姊妹，不是说不好，我们不知道神的功，神太大了。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全教会都起来读主自己的话，你可以想象到在那个时候那个影响有多大。所以你看见吗？然后达比就到了美国去，到了美国去以后，他的教会官没有被接受。其实教会官就是人人是祭司，都是弟兄，他们没有被接受。好了，但是相反的，就在改革阵营里面，就在自理会，就在公理中里面，你看很稀奇，他们觉得这是神的启示，这是我们从前所没有看。你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都把加尔文都会背过来的。如果有个东西对他们是新的话，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这本圣经丰富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发现从前没有发现，这不是可贺可喜的事吗？因为姊妹，所以明白吗？这个应该一个宽大的胸怀，感谢主，现在我们终于看见的更多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缘故，讲到主的再来，讲到启示录，他们现在才明白说，过去都以为说是灾后被提，现在呢知道说，哦，可能根据圣经全教会在灾前要被提。那么然后呢，启示录大部分都没有应验。还有呢，以色列跟耶路撒冷跟这个教会是两回事。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当你读以赛亚书、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你说现在因为神已经完全把以色列取代了，所以现在凡是那里面讲的耶路撒冷指教会，讲的西安指教会，讲犹大也指教会，那弟兄姊妹全部把它凌然解，你稀不稀奇呢？当初加尔文他觉得讲的真理最忌讳的就是不能凌然解啊，那现在全部把它凌然解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现象，很稀奇啊。所以你只要看许多的这个解经，好了，包括 kill and delete， 你知道在改革的那个重建的背景底下，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你现在读圣，你读预言，读以赛亚书，当然里面通通已经应验了嘛，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应验不应验。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好几个地方圣经你没有办法凌然解，你凌然解只有骗你自己，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的还有预言没有应验，所以现在他们就根据这些没有预言的应验，大胆的知道说有一天以色列一定要复国，可以各种的圣经要复国。那最早讲的以色列要复国，不要忘记啊，是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哈佛大学的校长提出来。那在那个背景底下，你知道都是改革中的背景，是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你只要读主的话，你就很清楚了。你稍微不这个应该宽大一点，你就很清楚了。所以现在大家等着瞧。那么这个话是说在前了，那么现在问题是到底会不是应验？还有以色列会耶路撒冷会不会回到自己的怀抱？那么果然你看见到1948年果然应验了。所以慢慢你就看见神的话如果安定在他会实现的，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大家还是有争执，没有错，大家可能还有一点不懂，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很明显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话现在开启，从前不清楚现在是开启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总得要在主面前要谦卑才可以。好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这一帮人起来了，那这就是所谓什么呢？就是时代派的人。所以现在最稀奇的就是什么呢？今天在美国应该是一个完全那个底子是全部是加尔文底子的，哎，他们竟然能够接受这个末世论，就是末世论讲的将来最后的情形，一些预言，而且后来证明说这些预言是应验的。那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昨天跟弟兄们说的，像史伯克弟兄就曾经跟这个蓝培的弟兄做，他说他第一次他还觉得可能还是碰碰巧啊什么，就是以色列复国。他到1967年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怀抱，他亲自跟蓝培弟兄说，他说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不是修正圣经，修正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这一点可能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今天呢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的确真的得到那个帮助了。所以很自然的慢慢在美国，你看有一些的这个学术机构就起来，像穆迪圣经学院，那是大学的程度。然后三一学院那是研究所的程度，那么最后呢，你看见就是斯科福的他一个学生， 那个学生当然也是了，也是觉得这方面帮助太大了。所以他跟 Griffith Thomas 两位弟兄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学校专门能够培养这样的人，那么让这些年轻人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达拉神学院在美国现在也变成响当当的，和其他神学院可以说是一同是非常有名的。但是不要忘记，在 Prince 在那个在 Westminster 在费城呢，有一个叫 Westminster 神学院。那么那个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从前在什么呢？在 Princeton 神学院里面，那个是因为有新派的缘，结果他们从里面出来的。那么那个就是 Westminster， 那就是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些人呢，我们知道说他们都是有很丰富属灵的遗产。那么我们再说，我们讲的时代派的时候是把教会观放在外面，因为你如果到达拉神学院，他是不接受教会观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谁呀、达比到美国去，他在教会观上是失败的，不是那么多人接受，当然还是有人接受。那么但是呢，对于讲到将来这个整个时代派，他当然有一个很清楚的讲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分好几个时代，然后神呢在每个时代怎么样，所以这叫时代吧。细节我不去说它了。那么主要在美国就是因为有一本参考圣经叫 Reference Bible， 叫做斯科夫参考圣经。那么真正洛阳纸贵，每个家都有一本，那么大家读圣经当然很自然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去问说到底人是灵魂体呢，还是灵魂跟体？不，他一定说灵魂体。为什么呢？因为参考圣经这么说的。所以很稀奇，你看有一度这个弟兄会的神学几乎变成主流的。这个实在说来就是太叫人不可思议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现在回过头去看，等到你尘埃落定以后，那么等到大家真的再回到圣经里面去，你看见说原因就是说，你不管在哪个阵营里面，时代派也好，改革宗也好，那么不要忘记，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得谦卑下来，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也许是有限，可能有一天更丰富。我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后来在时代派里面他们觉得够了，他们觉得我们看见比别人没有，他们就骄傲起来了，然后就关起门来了。现在呢，你只要讲某一，你讲一样东西，一定要跟达比讲的一样，讲到八就不可以，明白吗？那实在说来，今天你知道达比的东西，在这些学术机构里面，他们就虽然不引他，就是用他的嘛，很多的理论就是用他的嘛，这没有疑问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现在弟兄会所看你能被一个学术机构完全，好几个学术机构完全吸收了。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已经就证明说它不是没有东西，证明说它前后是对得起来的，是没有错。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现在就把门关起来，说是我们就是这么多了。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弟兄会的弟兄们后来就犯了这个难处。好，现在我想我们先看一看，到底这班弟兄们他们所给我们的帮助，他的属灵的遗产是些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说过，第一个我们常常提的是达比。那达比我们在讲，达比其实本来是圣公会的，他是都柏林的，所以根本是英国圣公会那个系统在都柏林的。所以他受的那个教育，你知道神学教育很清楚的，他一定相信39条。你到圣公会39条，所谓圣公会的39条其实就跟日内瓦所当初的认识是没有什么两，没有什么太多两样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今天他们读圣经也好，他们所受的训练也好，他们的思想模式也好，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么达比他所承受的就是过去他所承受的。那么现在也承认，尤其是改革，尤其是在美国，他们承认说达比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所以他们就接受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当然很公平的就回到圣经，是不是这样？但是首先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就是到底他们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风。我暂时先不说的大别，我们先说这个，我们先说一位，就是这个很稀奇啊，我这个居然漏掉了马金多，你翻成中文就好，叫马金多，英文是 Macintosh。 我们讲的马金多 这位 Demarcus 这位弟兄有什么特点呢？他写了五经略解，就是说把摩西五经大概把我们读一读。所以意思就是说，从创世纪到生命纪，大概能把里面属灵的意思把它读出来的话，我们说最早最早最清楚的应该就是马金多。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你读的是怎么读呢？当然你从预表的角度去读它，明白，是一幅图画去读。但是预表不是表示随意解经，不是，表示说你一定有一定的定律，那些图画一定有什么呢？一定有新约圣经的根据才可以。所以你看见马金多呢，当他在读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的时候，你肯定他们，你知道马金多当他有这个贡献的时候，他不是在神学院给你的，不是在学术机构给你，他完全在之外的，他自己在那读，自己在那摸，然后最后呢，你果然他就把这个五经略解解出来了。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旧约的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如果大家没有概念的话，那我倒是劝你们怎么，最早呢你可以读读这卷书，那么这样你才知道说创世纪民数记不光是历史书，否则的话你知道说那个其实就是以色列历史，以色列历史跟我没什么关系呢。那么里面讲了创造的起源，讲了堕落的起源，但是现在马等一等讲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明白吗？所以既然的话圣经明明说这些要做我们的鉴戒，所以可见以色列历史对我们有帮助，是有关系的啊。而且圣经明明说这些做了我们的表预表，意思就是说这个能告诉我们，能帮助我们呢。所以从这个角度，当然你就是用预表的眼光来读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好了，这本书你知道给人印象有多深吗？穆迪啊，他是个传福音的人，他传到一个地步，后来有一天传干了，他觉得没有东西讲了，你知道讲就传道人有这个危险，讲道人有这个危险，讲了半年服侍半弟兄姊妹都听过了，尤其那些比方啊，那都是在你本地的弟兄姊妹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你一讲开始，你还没讲完，他已经开始笑了，因为他老早听过这个笑话，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很难的。你迟早有一天你会觉得到讲惯了。好，那么这个谁呀、啊？这个穆迪呢？他也是这样，传完福音以后，他有一段觉得不行了，我需要去充电，充电。那么到哪里充电呢？那么就到弟兄会，到英国去充电。充电以后，大概和他们在一起一段时间的，得到他们一点帮助以后，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如果有一天全宇宙都烧掉的话，那我只要一本圣经，还有一本是马金多的五经略解。所以你就知道说马金多五经略解帮助他有多大，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当他后来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马金多的五经略解的确帮助了他，那么他觉得精疲力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的时候，诶，他从那里得到帮助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这个就是从目的他来看整个弟兄会的丰富，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这里有第二三一二三第四个名字 William Kelly 凯雷弟兄。这凯雷弟兄呢，斯布珍呢，他最讨厌弟兄会的弟兄们，这是斯布珍弟兄。斯布伦利大家都知道是传道之王，讲道之王嘛。他讨厌两班人，一个是德国人，他觉得德国人没有一个属灵的，这是他的意见。第二呢，他最讨厌的是弟兄会，觉得弟兄会都太狭窄了。可是呢，你知道在弟兄会里面出了一个人叫做 William Kelly， 叫凯利弟兄。那么斯布伦怎么说呢？他说他的头脑啊有宇宙那么大。所以可见呢，你读他的解经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觉得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你每次读到斯布珍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特点在哪里？他的特点，他思想非常丰富的。所以你觉得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那你现在头脑宇宙那么大的人说什么？说不不是我，是那个人，是宇宙那么大。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威廉凯的东西是很有东西的，明白吗？那么你知道尼托森牛不是有一本叫做这个马太福音讲义吗？那么根据江定所知道的，那么其实那本讲义有一部分是参考凯利威廉凯利的东西。所以你就知道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他的确有很多的宝贝。不过当然我要公平讲， 这个司布真讲那句话是不是恭维，不是完全恭维的话，明白？因为他真的不喜欢大卫，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一定要把这话讲完，否则你们一定传一半的话不是真话，明白？全部才清楚。所以原来的话怎么说呢？原来话是说，这个 William Kelly 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很可惜被大卫弄小了。你明白？你后面这句话一听，你就说他不喜欢大卫。大卫的确是很，在他的感觉是个又是德国人，又很狭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改革，这个福音，这个谁呀？弟兄运动起来，有人喜欢他，有人不喜欢他，但是要讲公平，你就是不喜欢的这个人是被大卫弄小了，但他的思想是有宇宙那么大，明白吗？所以可见他里面是有东西，不是没有东西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还有一个人讲过类似的话，就是 Griffith Thomas。 Griffith Thomas 呢，我们刚才讲过，就是当时一同创建这个达拉神学院。那么 Griffith Thomas 曾经做过是个牛津人啊，他曾经做过加拿大的某一个学院神学院的学院长。那么他的东西啊，我们里面101本书里面一定有一本，就是他的创世纪。他的创世纪真的很好，那么这是 Griffith Thomas 写的。那么 Griffith Thomas 他又是开西的讲员，所以很有属灵分量的用。那么 Griffith Thomas 书呢，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要有钱，只要 Griffith Thomas 书一定是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解析能力非常强，他能够把圣经一段呢，不管他讲什么，比方我举个例子，讲希伯来书，你给他一分析就清楚，一段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思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你读起来很容易。这是 Griffith Thomas。那 Griffith 他们讲过一句话是对的，不过跟刚才那话也是类似，所以我要讲全部，我不会只讲一半。那他怎么说呢？他是全世界没有人像什么呢？像弟兄会的弟兄们那样会按照正义来分解真道。不要忘记啊，这是神学院的院长说的话，这是完全在学术圈内的人讲，论到学术圈外的人。所以这里有一般人，他们的读圣经，他们不是在神学院读圣经，他们不是为了学分而读圣经，不是为了考试而读圣经，他们是为着要明白主的旨意而读圣经。好了，他们，你看他们怎么说？他说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他们那样，全世界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按照正义分解圣经。那么这个我想已经够了吧，应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今天一个真的学术圈的人，他们回过头去看，起头当然是看不起他们，但是现在你所看不起的，在美国好几个学院能把它吸收过来，那就变成什么？变成他们课程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非常稀奇，这个不是普通的，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好了，那我现在后面的话还要讲，那这个就是悲剧了。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全世界没有人像他们那样会按照正义分解圣经，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按照错义来分解他们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见弟兄们后来是四分五裂，他们是为着合一而开始主祝福他们的，他们看见合一的亮光，那结果呢，他们觉得只有我们是，别人通通不是。所以 F.W. Grant 是他们中间很重要的弟兄，他们说我们当初起来的是为着合一，结果呢，我们分而又分，分而又分，这是我们的羞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明毫无疑问他们是完全按照正义分解圣经，所以可见他们什么呢？他们根本就拿着圣经当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学位，什么都没有，只要主的笑容就可以。但是很可惜，为什么呢？很可惜他们骄傲起来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学生都是别人老师，你看看他从神学院出来，他的圣经还没有我熟，你看这是什么味道，这是什么灵，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主在英国所做的工作。但是你看后面悲剧呢就来，那么到底悲剧怎么来？我想等一等，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那么好了，所以严格说来，在整个弟兄运动里面，当然亮光最大的是大卫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现在就历史定位来讲，回过头他是被历史定位了，没有疑问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今天改革这个阵营里面， 他所看见这么多亮光里面，如果你还能有发现的话，那么这个当然要被肯定，这是没有疑问的，明白？而且反而是不是拥护他的人，那个不稀奇。如果弟兄会的人拥护他，这个没有什么稀奇。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当初对他有疑问的，尤其那么你到底是不是在信仰上是纯正的？后来他们检验的结果是纯正的，明白吗？不过呢，我们说过，就是在那个五条里面，在那个五个这个大的主轴里面，有一个主轴他们有疑义，他们觉得在圣经里面不是那么狭窄的。好，那不管怎么去大体来说，还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普通称，我们说这一般人是跟随加尔文的，不过比较缓和一点就是了。所以今天如果你问蓝培的弟兄，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得着加尔文帮助？他说是，很多弟兄都是，我可以举出很多都是。但是呢，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只能跟随圣经，那么圣经如果看见比这个更多一点的话，你当然要顺服的。所以现在呢，经过考验，各方面的考验，经过100，尤其到了1967年以后，你再来读启示录，再来读圣，读这个什么，还有后面的，这个什么，但以理说等等，那么你慢慢就看见了，现在的光的确比过去更强。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的的确确，你看见说这些人读圣经，当然最厉害的当然是达比的，因为达比到底他是有很好的学术性的基础，所以呢，他当然看见的比别人更多。但是虽然如此，不要忘记，在弟兄会里面还有一个叫 George Muller，George Muller 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很会祷告的，他的圣经不像达比读的那么响亮，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他虽然不是他是办孤儿院，但他随便从圣经里面稍微讲出一点，你看圣经就是活的，他根本就是活的，明白吗？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是活的，然后他又在弟兄会的背景底下，那弟兄会呢又是在真理上是非常严谨的，但是呢，如果你应用在生活上的话，很自然他是活的。那不光他，还有一个叫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那七伯门，你知道我这个他。我想我们这个里面也有一他，就是讲到道地的弟兄，真正的 brother indeed， 讲到他的一生。那么这个弟兄呢，实实在在是典型的弟兄会的弟兄，他的爱真是很大。有一次有人呢写封信，从澳洲要写信到英国去，上面就写只写英国，然后在下面写爱的大学，然后七伯门收。你想想看，今天你如果投邮，这个信会收到，一定收不到的。但是居然他收到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实在是满了爱的。所以等到他死的时候，送葬的时候，有长老会的，有浸信会的，公理中 Anabaptist 什么弟兄会，通通有两三千人。我们曾经到过他的坟墓，只有三个字，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神的确兴起这个人。你如果知道一点他的故事，你实在非常很受感动的。所以你看，这是三根柱子。那么讲到背提，你就要讲背提，他们真的很厉害。你要背提，这是个大的真理嘛，明白吗？所以你就看见，不要以为说弟兄会光门专门讲灾前背，那是外行。你要知道说，弟兄会不等于达比，达比这个还有达比，还有穆勒，还有陈门。所以达比他主张什么呢？主张说大灾难以前全教会都要背提。那么 George Moore 来说是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然后呢 Robert Chapman 怎么说呢？就得胜者才背提。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你不能说只要是弟兄会那么一定是跟着达比，就不一定的。所以你光在整个弟兄运动里面，你看这个三个很重要的支柱，那么你就那这个代表人物了哈。所以后来达比呢就代表了闭关弟兄会，他们在接纳上是很闭关。那么还有的呢 George Muller 是怎么样就不同了，他只要是弟兄他就接纳了。所以很清楚他的原则就是凡基督所接纳的我们也接纳。那 Robert Chapman 也是一样，他们两个都可以算是公开弟兄会的代表。所以现在呢闭关弟兄会还是喜欢读，早期还是喜欢读圣经。那公开的弟兄会就多半就注重传福音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基础的。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已经说过葛兰，葛兰呢，你一定认为他是最会读圣经的。 没有人能超过他。那么等到你真的读了这些书以后，那么弟兄们就觉得很觉得他们够了。所以现在呢，你东讲西讲都是大卫的东西，你不管什么人，很多人他们都是讲大卫的东西。所以真正有独到的地方，那是 F.W. Grant， 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读 F.W. Grant 他那一套，就是所谓的数字圣经，那数字圣经你暂时不去管它数字，好吧，你不要被这个裸去。那你甚至不懂数字都没有关系，但要紧就是他实在说来，这一套圣经实在说来是圣经注解，能够帮助你的，而且能够把一些属灵的意思告诉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在普通的书看不到的。所以葛兰呢是这样啊。你知道葛兰有一本生命记啊，那后来有人呢有人就是参考这个生命记，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在所有的著作里面，那么葛兰的确他有他，尤其生命记的约书亚，他的确有他独到的地方。那么比较最近的，我的意思就是指的是二十世纪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在闭关弟兄会里面比较会读圣经，当然有很多了，我们不可能一个个提。那 C.A. Coates， 那么寇兹的东西呢是很好，的确是很有生命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得着帮助的。好，那么我顺便我再提一下 William Kelly 哈 ，William Kelly 不光是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他的心实在也像宇宙那么大。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到了最后 ，Kelly 还是跟达比分开了。所以按理来讲，从现在开始 ，Kelly 不会讲他的好话了。但你知道他们分开以后 ，Kelly 做了什么事呢？这个只有真的你里面有爱的人才能做这个事。他离开了达比以后，他就把达比一生所有的著作放在一起。所以今天如果你能看见在今天全套的达比的著作是谁把它放在一起的，是 Kelly 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这只有弟兄运动的弟兄们，他们爱弟兄，你看见吗？虽然你叫我伤心，虽然今天我不能和你走一条路，虽然的的确凭着良心来说我不能，但是呢很稀奇，虽然现在井水不犯河水了，但是你看见每一次你看到那一本的巨著，就是达比的巨著，现在有 CD 了， CD 我想应该你要买可以买，就是它的全部都在里面，这个不是很困难。所以呢这个是达比的东西全部都在里面了。那么还有，我不是跟弟兄姊妹提过吗？那么倪弟兄当他见了一位从山东来的同工的时候，那么他就送他一套两套东西。一套呢就是我们这个101本书的第一本，就是讲的 Greek Testament。 Greek Testament 就是说这个希腊的原文的圣经。那希腊原文圣经那你怎么看得懂呢？你要懂得希腊文才行啊。不错，你不要买错了。所以当我们写的时候很快的写 Greek Testament， 其实你要找的是 Greek Testament for English Reader， 意思就是说这个希腊文圣经是为着什么呢？为着这个英文读者有这一套书，你不要买错了。你有了这一套书以后，你就看，你否则你要光看 Greek Testament 要懂得希腊文，那么上面很多希腊文你搞不清楚。但是如果是 for English reader 的话，那么就是你只要懂英文就可以了，你就知道说这个原文怎么样，这个原文怎么样，这个原文怎么样。那么第二套书呢就给达比的，就是圣经略解。圣经略解呢就是 synopsis of the whole Bible。 那么好，有五大本。那么这五大本呢，我们知道说当你利用送给那位同工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要花五年才能够读清楚。那么等到他在这个最后1947年他们从古岭山上就退到山下，那个时候因为刚好很乱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回不去，所以那个时候呢尼丁就觉得应该带领他们读圣经，那么就专门查罗马书。那除了罗马书的时候，他自己手里拿两本书，很多的同工，有的人拿这本书那本书那本书，所以你就知道说正常基督生活那个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正常基督就是讲罗马书啊。所以你就晓得说当尼迪翁懂讲正常基督生活以前他看了多少书。这些书根本是神学院里面研究员程度的书，是没有疑问的。 那现在一个人拿一本，一个人拿一本，那你一定自己手里拿两本，一个是 Beat 写的 ，Beat 的圣洁运动的，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但每一个人呢都有他弱点，是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当然了，也许圣洁运动在泥泞的感觉里面，因为很多地方我们叫圣洁运动是重在圣洁，重在行为，所以在真理上不是那么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泥泞把 Beat 这本书拿在自己手里，这个很重要。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达比这个 synopsis 这里面，那么所以后来，那么达比后来泥泞讲到达比的。讲到这个罗马书，你要知道说这个达比的略解不是像普通一样，他不是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你来读一下，不行，你根本就读不懂的。这个是要什么？对于那些老早就懂得圣经，而且你已经把这一卷已经懂得滚瓜烂熟了，你不知道多少遍，你回过头来，那现在呢他定点一点，那就点就亮了。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读到这个整个罗马书，真的摸着背后的灵，那是最高的了。那么你要知道是达比的特点在这里，他不光是字句，而且他能够深入字句背后的灵。所以当然因为这个缘故，你叫曲高和寡，不是很多的人都会欣赏他。但是我们知道说，这的的确确是教会中的这个富有财产。那近代比较近代，好吧，我们远这个现在不去说，我们近代的稍微说一个，就是 W.E.U. Vine， 你就知道说现在啊，尼弟兄他不是在那个怎样读圣经后面有28种读经计划。那么起头你以为说这个尼弟兄真厉害啊，他恐怕28种都读过，我想这是错觉，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大家如果要读圣经的话，你每一个人可以一个计划能够读通位就已经很好了，所以千万不要理想化，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说尼托圣经是把历世历代有的在学术圈子，有在学术圈之外，凡是他们读过的，你知道有28个计划。那么其中有一个计划，这是我们从前很喜欢的，那就是读词，圣经的词，比方爱啦啊，呼召了什么等等，然后他自己也拿了一些例子给大家看。所以呢你知道很多人呢就真的就照着28个计划就一个个去读啊，花了很多的功夫，这实在是很好很好。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有人比你老早就做了，不光做了而且把它变成字典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不要再那么辛苦了，你只要好好的把它拿来读，把它这个字典拿来的话，你知道圣经里面比方说讲的爱，他把圣经的爱通通读过，然后告诉你说这个爱圣经里面怎么用这个字，圣经怎么用这个字的。所以这个不是字典，你明白吗？不是，如果字典是原文怎么说，但是不是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怎么用，圣经怎么用，这个才重要嘛，对不对？这就是读词嘛。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哦，你如果要读词，你可以买一本词的一个字典。这个字典什么呢？这个就是 W.E. Vine， 这就是这个人写的。那他是弟兄会，而且是闭关弟兄会的。那么他呢就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怎么样，你有这个本书你一定要有的，因为这样的话你看可以省去你很多很多的时间。那他的确没有疑问的，他只要希腊文说你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意思，然后到底圣经怎么用，是圣灵怎么用，不是人怎么说的，不是苏格拉底怎么说，不是柏拉图怎么说，是圣灵怎么说。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对于圣经，对于很大很大的贡献。那么讲的 F.F. Bruce， 要记得就是说 Bruce 呢可以说是弟兄会里面近代他真的受过这个学术界的训练，严格的熏陶的，所以他算是学术界的人，这个是 F.F. Bruce。 所以当然了，因着他长期在学术界里面，当然也经过学习批判呢，学各种各样，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他有没有失去他的信仰呢？没有失去他的信仰。那么他认为他自己还是公开弟兄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立场还是公开弟兄会的立场。不过当然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出来，比方说你读到他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和过去其他使徒行传就不一样了。这个因为这个很明显是学院派出来的，是没有疑问的。那一般弟兄会的弟兄他更不管，他只认为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来解释圣经他就够了。 所以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他们的发现也被人重视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后讲的 Eric Sauer， 这个 Eric Sauer 呢，不要忘记，他是公开弟兄会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他那个时候为了训练年轻人，他的确办了个学校。那么不过这个学校呢，跟普通的神学教育有一点不同。那他专门是读圣经，而且他也是教圣经的。那么然后呢，他能够把弟兄会不管闭关公开的把它吸收下来。那最重要的，你看见后来甚至狗哥怀德甚至潘顿这些的丰富，他都把它收在一起。所以你看见等到他后来他写了几本书，那几本书是很是响当当的书。比方说有一本叫做救赎世界的曙光，那么专门讲旧约的。有一本讲钉十字架的胜利，专门讲新约的。明白吗？意思是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然后呢，新约也是从约翰福音，从马太一直讲到启示录。所以他的做法就是把圣经里面当我们说过，就很像加尔文一样，你明白吗？他就把它就是现在他是圣经，就是说这就是所谓圣经神学的。就是说我现在不管我现在不是把它整理过，不是把它系统化，不是按照神或者按照基督或者按照救赎，不是这样分开的，不是那个是系统神学。那如果你按照圣经一本一本读下去的话，这叫什么？这叫圣经神学。所以呢，现在很清楚 ,F.F. Bruce 后来就替他做序。如果 F.F. Bruce 肯定他做序的话，那肯定毫无疑问的他在学术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虽然他当初所花的功夫很清楚，他所接受的丰富，我们知道两个世界都有，很清楚分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他就最著名的两本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那当然后来还有地球之王啦，还有从永远到永远了。那么的确他大概写了五本书，这些书实在是很好。那么大家如果你听格里汉怎么做见证，格里汉说，他说这几十年他传福音啊，在他的桌头上就是刚才所讲 Eric Sauer 的几本书，就那几本书。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你要明白圣经的话，你看见这几本书的确给人很大很大的。普通我们讲到弟兄会给教会的贡献，多半是闭关弟兄会。我们讲到公开弟兄会最后传福音是没有错的，但是公开弟兄会里面有一个真的能够会读圣经而且读得响当当的是 Eric Sauer。 所以史伯克弟兄每次见到一些大头脑的弟兄姊妹，他都告诉他说，你要应该去读 Eric Sauer 的东西。所以他碰到一个弟兄啊，告诉他，然后他这个弟兄后来他读了《地球之王》，很高，很喜欢，很高兴呢，就把它翻成中文了。那为什么这个 Eric Sauer 这本书这么受欢迎呢？有一个原因，第一个，他当然他是越来越后面，而且他真的是开启，向所有神话开启，所以难怪你知道，当 Bruce 替他做序怎么说呢？他你读这两本书，就是一本旧约一本新约啊，他你不要忘记他是像百科全书一样，因为他讲任何一个重点都有圣经节的根据，明白吗？那么你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不知道这里面到底一共引了多少圣经，你可以回去跟那个加尔文的这个基督教要义来对一对。那么不光如此，而且呢，在这个整本的后面，这个书的后面还有几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讲到没有题材，你不知道有什么那个的话，如果你真的刚开始操练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的，你只要把 Eric Sauer 后面的东西看看就很好了。所以这两本书是你一辈子的书。我当然我也劝弟兄姊妹，我说你一辈子，你这两本书一定要跟着你，你不管到哪里，你要从创世纪，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你可以看，很可以在旧约也是这样。那么这个呢，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让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两本都有中文的。不过呢，有的已经绝版了，所以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得到。这个呢， 这个应该都是有的。所以那么还有他其他的说，那地球之王呢是后来重新翻译的，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位弟兄我也认识。那么还有其他的，就从永远一共是五本。那么谁替他翻译的呢？是一个大学也没有读过，神学也没有读过，他有一点刚开始就像鞋匠一样的，就是在普通在那里慢慢长大的。这个人叫 G.H. Lan。那 G.H. Lan 是何许人呢？他是闭关弟兄会里面那个弟兄，当初他的父母他自己得了很多的帮助。但是呢他读圣经太好了。他太有亮光了。所以到了5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什么，在达拉神，不是达拉神学院，在富勒神学院，就是在洛杉矶那个地方，有个叫富勒神学院，有个教授叫 Wilbur Smith。那 Wilbur Smith 怎么说呢？他说在50年代，全世界最会读圣经就 G.H. Lan。要记得啊，第一，他没有读大学；第二个，普通学校也没有读。你明白，普通也没有读。但是神真的很用他，你看见吗？结果呢，你知道说他常常是青出于蓝胜于蓝。那么他为什么后来被弟兄会开除呢？就是因为他接受了格怀德的东西，接受了什么呢？不光 Govett， 而且也接受了 Penton 的东西。那么这个不得了，这个对于弟兄会来讲一定非开除不可，因为你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那不光这样，你看他真的很有独到的地方。等到他讲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就独排众议，因为普通人大家，这个普通人，就觉得这个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嘛。他说不是，他说巴比伦有一天要重新抬头。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一直到了萨旦胡塞那一次在这个波斯湾战争开始了以后，我们果然看见说他是对的。在整个西方世界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在东方世界里面中国人里面只有一个中国人，那个人的名叫做贾聿铭。就这两个，老早所有人都说那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是什么呢？是指罗马说的，是宗教的罗马，然后呢这个十八章是政治的罗马，这是早期是这么解释的。因为姊妹，所以现在如果有人真的能看得很远，读到的地方，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不要忘记了，神的的确确，你看见吗？能够兴起一般的人，那这一般人就像他一样。那么好了，一个从来没有读过神学，你能敢翻译一个神学巨著吗？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见他能够把他从法德文介绍到英文世界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德国去，不要忘记访问那个学校还在。那么还有呢，如果还有一件事，有秘诀，我劝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打 Eric Sauer， 对不对？你光英文的话，你根本找不到太多东西。好，你就到德文里面去。德文里面呢，你德文的这个网站，你就把 Eric Sauer 打进去，那么一定很多这个德文你根本看不懂，对不对？都是德文。没有关系，你把它打出来以后呢，你把它扫描一下，你就放到 Google Translation， 它全部把你翻成英文，所以你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啊。所以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希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一同享受一个图书馆的话，那希望大家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尽你一份的力量，能把这个资料收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 Eric Sauer。 所以我们说今天呢，我们说过，这不光是谁推崇他，不光是格里汉推崇他，不光是 F.F. Bruce 推崇，没有问题啊。是，还有呢，我们说史伯克弟兄也推崇他。所以我再说，如果今天大家刚刚起步，如果你想对于神的话有认识的话，那么我再说，你应该呢，就开始最少花两年的时间，你好好的把这些书读过，而且它里面圣经节你每一样都要查过，明白吗？这样的话呢，你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就非常的结实。那我顺便的我稍微说一下，万一如果大家今天你也找不到那本英文，但我希望你应该中文应该都可以找得到。那其实呢，我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在澳洲的时候，
那刚好因为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那早晨呢我讲新约，晚上好像讲旧约，那个讲法呢就有一点像这两本，那实在是照着这两本书，也是从马太福音一直讲到启示录。所以我如果大家今天散会以后，你可以看这个书摊上应该有一本叫神永远的旨意，那个神永远的旨意呢，事实上就是讲新约的，就是从马太一直讲到启示录。所以我想这个也许大家可以接着参考，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动机，因为当时我们觉得可能不如弟兄姊妹不容易找到这些书，所以呢我们把他那本书消化了，然后呢当然再加上一些心得，那么结果就介绍给弟兄们。那么那很可惜这两套的书呢只有英这个什么呢，这个旧约的已经有中文，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把它修好。那么新约呢总算是出版了。所以像这样的书应该，我是觉得应该呢你就能够帮助大家不光是明白各卷，而且能够知道背后神整个启示有一条线在哪里的。那么不要忘记，那么今天如果有这些中文的书，那不要忘记都是受这些书的影响。所以这个叫 Eric Sauer。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些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弟兄会运动的属灵的遗产，是一点疑问都没有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提起一点，就是说当你回过头来看，在这么一个世纪里面，神给我们这么丰富，包括二十世纪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要感谢主。你明白吗？圣经可以说是一本打开的书，如果我们是一个虚心的人，是一个很谦卑下来的人，那么这些当然都是我们的帮助。但是也许就是因为太丰富了，没有错，有的弟兄怎么已经感觉到丰富，明白吗？尤其在弟兄运动里面，所以慢慢他们真的就开始骄傲起来，这是一面。那不光骄傲起来，第二点呢，他们认为说他们是真理的看守者，他们有义务要看守这些真理，绝对不能让这真理扭曲了，不可以的。但是很可惜，他们所说的真理不是圣经，他们所说的真理是达比所解释的圣经，明白吗？好了，如果今天你的看法和他不一样，那对不起，我们不能和你一起搏命。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你真理不一样吗？那么好，可以的，欢迎你参加我们搏命聚会。那你只能坐在后面，你不能搏命，你看看就可以了。啊，这是只是早期弟兄们，现在如悲剧更多了，我们不去说他。所以你就知道说，真的讲真理讲的那么强烈的，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最早就是改革的弟兄们。当初达比啊，当初不是马丁路德啊、加尔文的什么这些东西，所以有100年时间，你看大家什么事都不做，就专门研究真理，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可能是改革家。那么好了，等到弟兄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说过了，他们踩在改革中肩膀上不错，但是现在他们更细一点了，明白吗？等到你能摸得细一点就麻烦了。你如果大家说总的来说就好了，因信称义就完了嘛。因信称义你为什么要讲的那么细呢？如果你不讲的不细的话可以，那么好了，马丁路德讲的跟加尔文讲的，那么你不要分得太细嘛，对不对？如果分太细，那么就很难办了。但是呢，你知道弟兄们看见就是看见了，所以我不是说过了，讲因信称义现在讲的到底这个是什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到底是 impartation，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传递给你的呢，分给你的呢，还是 union 的？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讲究。那么实在说来，当然有很多，那么弟兄们就看见说，那么所谓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穿上基督，我们在基督里被悦纳，所以我们神看不见我们，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联合的结果。那么在当初的弟兄们好像说神把他基督的义撕下来一块给了我们，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当时这是语言上的问题，所以实在说来呢，因信称义并不是那么困难，没有那么多的。但是现在呢，当然有的弟兄们讲的更细一点，好了，那么现在他要问你说，你因信称义你怎么讲的？你是讲 union 讲联合呢，你还是讲有一个字我现在忘记了，不是 impartation， 就是也不是 imputation， 好像是这样，有这个字，就是说是撕一块给你，这叫 imputation， 明白吗？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只要相信因信称义就没有问题了。但有的弟兄姊妹不对，
我们今天要问说，到底在圣经里面讲因信称义是怎么讲的？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一点是没有错。如果你真的把它几个节圣经拿出来的话，那是没有错的。但是现在难在哪？难在就是说，你同样大家相信因信称义，那么好，你一定要跟讲法跟我一样。那么如果这个讲法是达比讲的话，那你更要遵守，因为达比的是权威。好了，如果你不一样的话，对不起，我们就不能接受你驳辩。达比是相信灾前被提的，那如果说你如果今天像 Robert Chapman 一样，那么对不起，你只好坐在后面，你不能跟我们坐在一起。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他为着要保守真理，怕这个真理被怎么样了，所以很自然他一面是这个保护真理，那么真理当然有排他性，所有真理都有排他性，如果这真理别的就不是真理，这个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神的话是真理，人的解释是会错的。如果你把人所解释的话等于真理的话，那么好了，那么很清楚，你自然你就排他了。那排他不知不觉的，你把神的儿女就排掉了，明白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分裂的原因。那么不光是弟兄会们这样做，早期你如果看教会历史也这样。教会历史所以分裂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大家看守真理。那么今天凡是相信这个的，是不是这个就是异端。那异端呢，当然一句话也没有话，就没有话说，就已经切掉了，根本就完全切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是今天很自然的那个负面的效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大家就四分五裂了。那因着闭关的弟兄，他们所做的工作几乎是当时改革家所做，他们所注意是真理的缘故，所以你只要在解释上，在看法上跟他不一样，那对不起，我们就不能，就没有，就不行。所以不是有一次江守道弟兄，他不是到秘鲁去传福音，也到秘鲁去看望弟兄，然后刚好有个特别聚会，刚好有个弟兄会弟兄，他们两个一条要站一起讲台，然后呢在讲以前他就拷问他，他说，那你认为你对于这个什么，对于这个背题是怎么说的？那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有绝对的真理，有基要的真理。什么叫基要真理？你相信你就永生，你不相信就永死，这是基要的真理。那么有的地方呢，不是基要的真理，你就是这样相信，你是弟兄，你不是也是弟兄。达比是弟兄，因为他相信灾前背题。穆勒是弟兄，因为他相信灾后被提。Chapman 弟兄是弟兄，他们从来没有说不是弟兄吗？没有说不是，那就可见那不是基要的真理，明白？是大家解释不一样。那如果解释不同的话，你总得谦卑到一个地步，就是你不能把你的解释跟圣经画上等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他们都说我们为了真理的缘故，我们分开了。所以这就是悲哀，这就是为什么Griffith Thomas 怎么说呢？他们是按着正义，最会按着正义分解真道的，他们也最会按着错义来分解他们自己。Griffith Thomas 还有一句话，他说这些人是最喜欢剥饼的，但这些人也是最喜欢剥心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讽刺，没有错，你看见吗？这一班弟兄们是要剥饼，没有错，他们的的确确是最会剥饼，但是不知不觉他们剥了他们的心。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就是教会的悲剧。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越也这个事情越来越悲哀，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今天在弟兄会里面，光在弟兄会里面就分了很多。那么你知道还有一个弟兄会，他有一个弟兄有一天在那讲一篇的话，他说，你看我们的弟兄会本来是块大饼，现在有一天呢 Kelly 那块掉下来了，就是你走了，还有一块呢也走了， Grant 葛兰那一套也走了，什么都走了嘛。然后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我们还是中央的一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什么样的灵？今天分门别类，大家应该披麻蒙灰才对，是不是？那这是闭关弟兄，公开弟兄会呢？好了，我们大家不要伤和气。那你在这一桌，你在这个街上薄饼，我就换另外一个桌子薄饼。所以有时候一条街啊，几个薄饼，几个桌子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当初是神兴起他们为着合一的见证，结果呢，你看见反而叫世人看笑话。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一定要在主面前继续教训才可以。那么好，这里有一个教训很重要的，就是说真理是很重要，但是真理能不能分开我们？基督是分开的吗？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关于神在历史历代给了我们这么多真理的丰富，明白吗？不光是加尔文，不光是马丁路德，不光是苏格兰的自由教会，不光是弟兄会，你看见就是因为他们真理是那么响当当，所以能为真理而战。这就是为什么1925年的时候能打美好的胜仗。但是弟兄姊妹，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等到对外枪口一致的时候是打胜仗的。那你现在你翻翻看最近这几年来所有的英文的书，你就看见了，等到对内的时候，你看见是水火不相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那个趋势是叫人悲哀的趋势。真理的目的不是要分开我们，而且很多的真理不要忘记的是你所看见的不过是一部分就是了。我举个很简单，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一段。我举个例子给弟兄们听。比方说对于改革中的弟兄们认为说所有旧约里面的预言书都已经应验，都应验在教会身上。所以很简单的，今天你只要买一本任何是改革中弟兄们写的书，你看它里面一切都是林然解的，没有问题，他不会讲的以色列的，不会。那么如果你今天找的一本真的是所谓时代派的弟兄们写的书，这个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你拿过来你就知道说这里面讲了很多应用在以色列。所以这是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应用，对不对？一个觉得如果按神今天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了，所以当然所有的都应用在教会身上，但你多多少少觉得很有的地方很牵强啊。你如果对神的话解释的话，你不能强解一段圣经嘛。所以加尔文他临终的以前，他可以讲一句有自豪的话，他说我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要小心，如果今天为着你自己所以为的真理，然后呢认为说神已经把以色列完全放在一边了，然后你去读圣经，凡是以色列通通把它取消，通通把它换成教会，你看见讲不通的，你自己知道讲不通的。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难处。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等到改革中弟兄们当你读这段圣经，那么通通是什么？通通是指着什么？通通是用在以色列上，没有用在教会身上的。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要解释圣经，你要明白圣经里面解经的律。你如果真的把所有先知书里面的以色列人把它读过以后，你才发现圣经讲以色列人有两个，两个都是神的仆人。而且你读到以赛亚49章一开始，很明显一个神的仆人在那里讲话，你问说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叫以色列。那弟兄姊妹，如果他的名字是以色列的话，那会不会就指着以色列人民的以色列说？当然不是，因为很明显他是神的仆人。那么另外一个也是神，那你怎么知道有两个以色列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下面说叫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这个已经是以色列了，还有一个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可见什么？是以色列的百姓，指着今天地上的以色列来说，到他那里去聚集。那现在我们等一等再读下去，那么这个以色列人是谁呢？那这个以色列人圣经很清楚啊，告诉我们说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就是说那个地上的以色列人是瞎眼的，很清楚。但是讲的这个以色列人他清楚，而且他要怎么样？要做外邦人的光。所以现在很清楚他有一个使命，一个使命呢是在1948年的时候要叫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这是他做的事。但是更重要，他圣经说这个尚为小事，为什么呢？因为他做比这更大的，是他把救恩送到地极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赛亚49章的时候， 你就看见这个人有双重的身份。就着一面来讲，1948年是他做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大家都到他救恩的泉源那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后面说看哪，这些人从秦国来，从中国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哪里来？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因为他如果真的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的话，那么我们就在开封犹太人、上海的犹太人，你知道，真的在1948年果然就到他那里去聚集，就回到以色列去了，这个是清楚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这些人从中国来的话，什么意思呢？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这几十年，这100年，你看见，虽然尤其是后来等到1949年以后，你看见说那个所有的西教士全部被打发出去了。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后来我们能做见说，看哪，这些人从中国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是圣灵做的工作。所以你看那个预言是什么？是双重的预言。所以现在我明白过来了，圣经里面有两个以色列人，一个指着基督说的，一个指着什么？一个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如果两个以色列人的话，当你读旧约的这个先知书的话，不要忘记，一面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你不能把它零然解了。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以色列，他就是以色列，所以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如果真以色列人，那当然很多的以色列可以用在教会的身上，没有错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大家都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抓到真理了，其实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两边都对，何必冤家路窄？为什么要争得面红耳赤？为什么因着这个缘故就把你的弟兄撇在外面呢？不能。所以今天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闭关弟兄会越走越窄，越窄，走到什么地步？这是悲剧，我都不愿意提这一段。那么今天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今天你知道，如果你要知道还剩下还有一班这些人是在哪里，在南美南半球看到，要么你到哪里，要么你到这个纽西兰去，特别在有个地方叫 Christchurch， 你看那个地方上千聚集会来上千的这些弟兄会的弟兄们。那么还有就是澳洲，现在他们整个的这个总部从英国就转到那个地方去了。但是很可叹的，怎么现在这个闭关地方他们聚会的所有窗帘通通关起来，他们跟外面没有来往的。那么如果我们家里面五个人，两个人在弟兄会聚会，三个人在浸信会或者长老会别地方聚会的话，那么根据他们的规矩是你们不可以在一起吃饭。两个人是弟兄会在一起吃饭一桌，他们进行长老会是另外一桌。那弟兄姊妹，这个怎么会是达比当初所看见的？所以你知道说，等到一个人真的走到极端的时候，那个悲剧就发生了。所以这都是我们的境界，你看见吗？到了有一天你能够说，别人不是，只有我们是，你已经不是了。所以要记得圣经里面讲的菲勒铁菲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愿意走在这条路上，但是菲勒铁菲永远不是我们的标签。谁贴标签，谁就不是，谁已经是老底家了。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应该从教会历史里面学的教训。